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摩西与十诫》里面的血约这个故事，用血所立的约，血约。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只要上帝一开口，摩西一定是一马当先上西奈山。一马当先，当然那个年代并不是骑着马，而是以小犬马之劳的精神乖顺的听命于耶和华神。所以难怪上帝选中摩西，他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又有一天，耶和华神在西奈山上有发出的声音，摩西上山来。当然摩西马上听命。上山，西奈山究竟在现在的哪里呢？有人说是在阿拉伯的西北部阿卡巴湾附近，有人说在西奈半岛的北部加迪斯附近，不过大家最多人公认的是位于西奈半岛的南端耶伯莫沙漠的一个高峰，海拔7000多公尺，他们叫它为摩西山。这摩西山正确的位置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啊，这里的山长得都一个样，而且是根本车马无法上去，连路都没有。它非常的特别，是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岩石山岩堆积而成的。有人算过啊，从山脚到山顶徒步你要跨过3000多个巨大的石块，高挺俊俏，山脚跟平地划分的一清二楚，就好像是突然之间一面围墙高高的耸立在前面。难怪上帝选中了在这里君临天下。好，上帝又对摩西说，你跟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70个长老到我这里来，不过他们只能够远远的下拜，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亲近我。我要把赐给你的灵也分一点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为你分担责任。所以摩西不断的上上下下，他领受上帝的一切的规矩、命令跟典章，一一的告诉百姓，大家都齐声回答，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那摩西怕大家忘了，一一的详细写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摩西在西奈山下筑了一座坛，立了12根柱子作为见证。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不仅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12个支派之间也有点像是中国人所谓的义结金兰吧，大家都是好兄弟。接着摩西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献上燔祭，燔祭就是把整个献祭的那个牲畜就整个的放在坛上面，整个的烧掉，一点都不留下来，表示呢是全部都归给耶和华，有杀牛作为平安祭。摩西是立约大典的主持人，他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称他是神人，神人摩西。好，他把这些祭牲的血一半盛放在双把手的一个大口的一个深的盆子之中，留着备用，再把另外一半的血呢就洒在这个祭坛上面，这是代表上帝接受的人的献祭。洒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啊，所谓的歃血为盟，古时候要立盟约也是用牲畜的血涂在自己的嘴巴上面，或者是稍微沾一点表示诚意。在中东一带的人则会将彼此的一点血滴在共同的一个容器当中，表示我们是以生命换铁，我血中有你，你血中有我了。摩西再度拿起昨天写好的约书，当众朗诵一遍，百姓又大声的复述，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说着摩西就把盆中的血就洒向百姓，让他们沾上了这一点血，代表这是一个生命之约，可不是普通的做买卖立个约而已。而以色列民他们渴求耶和华的保护，也都心甘情愿地跟耶和华神立下这个约。 不久耶和华又对摩西说，摩西，你到山上来，跟我在一起，我要把石板以及我写的律法诫命通通赐给你，你可以拿去教训百姓。于是摩西就带着助手约书亚一同去。出发之前他交代，你们其他的人在山下等我，如果有什么百姓争讼的事，你们可以去问亚伦跟户尔。所以交代完了，摩西就带着约书亚上了山。山上云彩围绕，过了六天，到了第七天，上帝从云端呼唤摩西。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能再跟我前进了，你留在这里等我。摩西头也不回地进入高山的密云中。在圣经里面的前面的五经叫做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是由摩西写的。其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可以看出摩西永远对上帝是忠心耿耿，非常的顺服上帝的命令。那么至于他的助手约书亚，只是凡事以摩西为主。当约书亚率军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他就一路赢。摩西累了，手一下垂，他就溃败。所以摩西亚深深的知道他少不了摩西。好，摩西进入云中，约书亚在原地等候。可是从白天到夜晚，摩西都没有回来。这可不仅仅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天一黑，四周只有冰冷的大石块，他也感到害怕了。而且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月过去了，约书亚望眼欲穿，还是没有看到摩西回来。他心里真着急啊，该怎么办呢？可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不敢往前进入云雾中去寻找摩西。而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手机了，也不能通话，更没有简讯。约书亚也很想赶快的下山，回到亚伦户尔希伯来群众当中，至少人多壮壮胆，总比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半山腰，每天晚上那么冷，那么孤单，非常的恐怖。可是他又答应摩西要留在原地等待，即便是死在半山腰当中，这也是他的责任。所以约书亚非常的顺服，他没有轻举妄动。我们看，其实有时上帝就是故意的把我们认为可靠的事物移走，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会去依靠看不见的上帝。所以约书亚就认真的开始观察这个云柱，真奇妙。这个云柱白天遮住了炽热的太阳，让山下的希伯来人民感觉到阴凉，而到了夜晚，帐篷上面有火柱，暖暖的保护大家安然入睡。约书亚从山上俯视火红的上帝的火炉，他感到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了。所以既然也不能够前进，也不能后退，约书亚干脆就放松吧，调匀了呼吸。与其用焦急的眼光担忧充满变数的未来，不如回顾过去，数算恩典，从埃及的十灾以来，上帝是如何负起照顾他子民的责任。耶和华神是常胜将军，他是慈爱的天父。约书亚相信，既然神跟他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立了血约，上帝一定会负责到底的。